吕蒙奇袭荆州，这仗打得可太诡秘了，是神不知鬼不觉，鸭不巧动，一点声响皆无。进了荆州城了，一进城来呀，吕蒙有令在先，绝不许惊动黎民百姓，就是把荆州这些守军呐，甭管是哪个卡子，哪个哨所，哪个营房，全都给困起来了。围起来之后，你要是老老实实，还就不捆绑你，你稍一挣扎，立刻是四马攒蹄呀。一眨眼的功夫就把帅府给围了，吕蒙亲自带着人杀进了帅府。那位总督荆州的潘俊将军干嘛去了？睡觉呢。感情这些日子潘俊心里有点不太痛快，按现代的话来讲就是闹情绪呢。他怎么了？陆逊不是给关公送了好多礼品吗？关公就把这些礼物啊派人送回荆州来了，按着官职呢给大家分发了一些，分的这个潘俊这儿啊分的不多。潘俊这人呢心眼还特别小，您别看他心眼小，他贪心大，他嫌少。尤其潘俊这么一打听，说是所封赏的那些人呢差不离还都比他多，特别像什么王普啊、马良啊、一击啊，这些人都比他分得多。潘俊不痛快了，哈哈，你们是些文官呢，你们都干什么了？再说这二军侯也不对呀，您得给我来头份，因为我总督荆州啊。你老人家上前面去打仗去了，那后边这么一大摊子交给谁呀？不是在我的双肩上放着呢吗？您就这么对待我算了吧。又加之关公在樊城一打胜仗，威名大振，威震了华夏，路口那会儿那吕蒙一病，又换了一个小娃娃陆逊，所以这位潘将军呢就放心了，有些事儿该问的也不问了，该管的也不管了，没事把酒这么一喝，喝完了瞧谁都别扭，再不然就蒙头大睡。今儿晚上啊因为多贪了几杯，这觉睡得很沉，特别是天快亮这时候睡得正香呢，他听见一阵杂乱的脚步声。潘俊举目这么一看，他眼头里站着一个人，金盔金甲，手提宝剑。他仔细这么一端详，啊，这不是江东那吕蒙吗？哎呦我的天哪，他腾愣一下他就蹦起来了，蹦起来他就抓，抓什么呀？他抓宝剑呢，宝剑他这都在床头那儿挂着呢，他这么一划了，什么也没划拉着，抓起只袜子来，那管什么呀？人家吕蒙啊不慌不忙的把这宝剑往前这么一伸，往他肩膀上一搭，哎呦，刚姐被窝蹦起来，这宝剑凉森森的往脖子这儿一放，一股冷气呀就顺着潘俊那脊梁骨嗖楞一下跑了个来回啊，唰，潘俊浑身的汗毛孔就炸起来了，他就坐在那儿都吓呆了。吕蒙倒是很客气，潘将军对不住，惊叫了，多有打扰。有这么客气的吗？请您起床吧。啊，哎，潘俊赶忙把衣服穿好往那儿一站，他还想着反抗呢，他偷眼往四外这么一看，我的个天，吕蒙带着那七员大将，屋里站着四，外边站着仨，一个潘俊，我潘俊也不好使了。吕蒙吩咐一声，把潘俊的印绶拿过来往他面前一放，你呀还是荆州的总督将军，官在原职，不要怕。说着只见吕蒙这么一抬手，由外边啊挑进好几个大提盒来，把盒盖打开，潘俊这么一看， 哎呦，马蹄金，马蹄银，锦缎细软，竟是好东西呀、啊！吕蒙告诉他，我们这是不成敬意，送给您潘将军的见面礼，请您笑纳。你看你这官职我们不动，你也甭害怕，同时呢我们还给你这么多礼物。潘军一瞧啊，比自己分的那份多多了。吕蒙将军，您这是何意？我劝你归顺我江东，现在你这整个荆州都已在我的掌握之中，叛军将军支持吾者为尊节，不知您意下如何？
哦，吕将军，叛军不才，我愿归降。
他降了。吕蒙传令啊，派人把关公的家眷另安排在一个别的宅院里，门口啊派了500人，干嘛呀？看守，绝不许惊扰，甭说惊扰，连咳嗽都不行。气管有毛病的，趁早别上那儿站岗去，别把官夫人给吓着。随后又告诉所有的军校，一方面出布告安民，另一方面谁敢妄动黎民百姓一草一木，就地正法，哪儿动的就在哪儿把你杀了，必须对荆州百姓是和颜悦色，公买公卖。他又派徐盛、丁方接主公孙权入城，把孙权请到了帅府，落座之后就把在荆州这儿关公旧有的那些文武全都给请来了，各个赐座是各有封赏，以安其心呢。第二天早晨起来，这荆州的老百姓这么一看，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这军校的号衣怎么全换了？只见呢大街小巷，甭管是走着的还是站着的，那些军校啊，号衣胸前那红月光里头写着一个白字吴。哎，怎么换了江东的军校了？都没明白，睡了一宿觉，合着这荆州归人家了。开始黎民百姓挺害怕，后来一看呢、啊、哎呦，这些吴军好极了，你要买粮食弄煤啊，人家往家给你扛，给你往家送，见人不笑不说话，老远就客气，扶老携幼，秋毫无犯呢、啊、你在哪儿干活啊，你就干你的活去，买卖铺户照样开张做生意。这么说吧，无论是官还是民，是各安其业，这大家心里就踏实了。虽是这样啊，吕蒙还不放心，他经常骑着马出来巡视。这天早晨正赶上下雨哟，哎呦，那雨那大呀，你再看江东那些军校，没有一个敢跑到百姓家避雨的，在哪儿站着就在哪儿站着，那雨哗啦哗啦就那么浇着，也不敢动地方。吕蒙看着心里挺痛快。就在这时啊，吕蒙突然发现有个牙将手里头拿着好几个斗笠往那盔甲上盖呢。嗯，吕蒙立刻吩咐把那人给我带过来，就把这牙将带过来。吕蒙一看认识，是自己的个同乡，参见将军。你在那干什么呢？启禀将军，这雨太大了，我怕把盔甲浇坏了，我用几个斗笠把它盖一盖。哪儿的斗笠呀？这牙将抬手一指，就在那边的墙上，我把它摘来的，也没人要，也没人动，我暂时用一用。大胆！我的将令你没听到吗？布告你没看到吗？启禀将军，我都看到了，不过这么好的盔甲，这一临不就完了吗？我想把它盖盖，回头再给送回去。说到这儿，这牙将笑了，将军，这也不是为我自己，为了大伙儿。您看要是不行啊，我就不用它了。吕蒙一听，大胆， 你敢违我的军令，随便动黎民百姓的东西，你在哪儿摘的斗笠啊？就那墙那儿啊。
好，就在那儿把他杀了。
哎呀，将军啊，您别杀呀，念起同乡之谊，您刀下留情，
休得啰嗦。
推出去就把那牙将给斩了。哎呦，江东的军校无不佩服啊，拳打心里往外赞美吕蒙，这位将军可真厉害。吕蒙杀了自己的老乡，心里很难过，吩咐人厚葬这个牙将。这回谁还敢动斗笠？甭说斗笠，连草鞋都没人碰了。行了，全忍着吧。吕蒙巡视回来之后，立即回禀孙权呐，说：“主公，咱们虽然得了荆州了，可您别忘了，还有公安和南郡没取下来呢。那这是一座孤城啊，等人家南郡公安一发兵，啪把咱们给围在这地方，关羽再一回兵，那咱们可就危险了。”孙权一听，子明，你说的非常有理呀，快把文武请来，就在帅府议事，商量商量怎么取的南郡和公安。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呀，就议论开了。有主张啊，干脆咱们集中兵力吧，分取两地，是先取南郡后打公安的。也有说呀，分兵去取的，这俩地方都非常重要，所以关公派傅士仁镇守公安，派糜芳镇守南郡呢，不得好取啊。说什么的都有，其中有一个人坐在那儿啊，笑呵呵的一个劲儿直摇头。孙权一眼看见了，谁呀？正是他的谋士于帆。于先生，你说这事该怎么办？主公，要是取南郡我倒不敢说，取公安的副使人呢，不用张公之见呢。我与副使人幼年相交，非常要好，我到哪儿不费什么吹灰之力，几句话就能说得副使人来荆州归降主公。孙权一听，那可太好了。不过他看了一看吕蒙，那意思，子明啊，于帆说的这办法能不能行啊？吕蒙点了点头，主公，您可以让于先生去呀。我听说呀，关公由荆州出兵的时候，曾经责罚过糜芳和傅士仁，这两个人本来是关公的马前先锋官，因为他们饮酒误事，营中起火，烧了很多东西，伤了不少的人，关公一气之下摘了他们的先锋印，把他们各自责打了50军棍，幸亏由费师给说情，不然关公就把这两个人给杀了。把这俩人先锋撤了之后，关公换廖化为先锋，让糜芳和傅士仁这才分头据守南郡与公安的。既然于先生和傅士仁相交甚厚，我看呢，说不定能说动此人呢。孙权大喜，子明你说的对，于先生你得要多少人马呀？
主公，我用不了多少人，
您给我几个人呐，做随从就行了。
好，
于帆带着人离开荆州，就奔这公安来了。来到了城前一看呢，哎呦，这公安城好紧张啊，四门紧闭，城头上站满了军校。感情傅士仁呢，知道了荆州已经丢了，把他紧张的够呛啊。他是四门上锁，公安这儿所有的军民一律不许出入。于帆到这儿一叫城，叫不开，哪儿也没人理他。于帆一想，这怎么能行啊？我跟傅士仁见不着面，我怎么说呀？哎，这么着吧，他写了一封书信，用这个箭呢，把这信射到城上去。城上的军校就把这信交到傅士仁的手里。傅士仁这么一看，哦， 是我幼年的老朋友于帆来看望我。
请他进城。哎，等等，他带了多少人呢？
大概有个二三十人。
哦，那就都放进来吧。
傅士仁亲自出帅府迎接，把于帆接进了帅府来，落座之后和俩人挺亲热，老朋友嘛。傅士仁看了看于帆，于老兄，听说你在江东混得不错呀，颇受孙权将军的赏识和重用。贤弟呀，不瞒你说，我家孙权将军举贤任能，礼贤下士，在当今来讲那是首屈一指啊。
请问今日愚兄到此有何见教？
是奉我家主公之命来劝降你傅士仁将军。我们的大都督吕蒙、吕子明啊，白衣渡江，齐取了荆州，大概您听说了吧。现在您这座公安已经成为了一座孤城，孤城难守啊。古人说知时务者为俊杰，我看傅士仁将军你就归降了吧。
这个，哎呀，关羽将军待我不薄啊。
哈，于帆听的这会笑了，算了吧，您不提关羽将军还好，一提这位汉寿亭侯，我倒要问一问，关军侯赏您那50军棍，您还没有完全忘怀吧？
这个，
傅士仁脸红了，这句话可打动了他的心呐。他把牙一咬，眼珠一转，可真是的呀，关公那50军棍打得好狠呐、啊哎、想到这儿，傅士仁挺身而起呀、啊、给于帆施了个礼，仁兄，小弟不才，愿献城归降。
哼，还真省事儿，真没费什么劲儿，这于帆就把傅士仁给带到荆州来了，来见孙权。
孙权降阶相迎啊，哎呦，这客气，一见面是先赏东西后备酒，傅士仁蛮高兴啊，分谁请喝酒啊，江东东吴主孙权，你再看陪着喝酒的那些位大都督吕蒙、吕子明，还有他那老朋友于帆，他当然高兴了。饮酒当中啊，看来人家江东还真没拿他当外人。吕蒙当着他就跟孙权讲啊，说咱们赶快起兵，兵伐南郡，活捉糜芳啊。
哎呀，傅士仁一听，我说吕蒙将军能不能不发兵啊？
几句话，傅士仁就中了人家吕蒙的圈套了。吕蒙这次取荆州，他有他的主张啊，他是尽可能的不动武啊，重赏收心为上，这就是吕蒙的整个一战略方针。现在他为什么当着傅士仁这么说呀？就是让傅士仁说话。傅将军，你说我不派兵去取南郡，那得怎么办呢？
哎呀，吕蒙将军呢、啊、您也可以派个人去说降糜芳。
吕蒙摇了摇头，那可不像说服你，怎么呢？你不过是汉中王刘备驾下一个臣宰，人家糜芳呢那是亲戚，那怎么能说得动啊？只有打
啊。不不不，吕蒙将军，您看您派人或许说不动他，我可能说得动他。
是吗？那当然了。
哎呀，如果傅士仁将军能说糜芳来降，主公啊，您得重赏这二位呀、啊。
孙权一听，理当理当，有功则赏啊。傅将军，你什么时候到南郡去劝说糜芳呢？
哎呀，我现在就跟您告辞，我马上就去。
傅士仁打马扬鞭奔南郡来了。南郡的糜芳干什么呢？正闹心呢， 听说荆州没了，据说是公安也让人家江东得了去了，说富士人归降了，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呀。哎呦，那时候没终点啊，要有终点的话，那是以分以秒计算，是一会儿一变的，说什么的都有。南郡无论军民，一个个是人心惶惶，糜芳也把城门关闭了，同时派出探报四外刺探江东的消息，什么也探不出来。怎么回事呢？大小路口所有要塞关卡一切的地方都归了人家江东了，你打听谁去？有好多探报啊都让人给看起来了。哎，一见探报人家乐了，您不是来打探来了吗？来，您就在这住着吧，啊，踏踏实实这儿待着，给您吃给您喝，您也别回去，你也探不出什么来，等以后我们吕蒙将军传了令再把您做处置。嘿，好，把探报给看起不少来。这下啊，糜芳什么也听不见了，正在这着急呢，有人来报说傅士仁求见。啊，糜芳一听他怎么来了，快快快把他给我请进来。城门大开，把傅士仁给让进来。糜芳一见是惊喜交加呀，哎呀，傅将军呐，你还平安无事啊，这太好了，我怎么听说你已经献城归降了江东了？傅士仁微微一笑，不错，我确实投降孙权了。你真归降了啊？真是岂有此理！慢着，糜芳将军，不但我归降了，我还来劝您来了。把糜芳给气的腾楞一下站起来，背着手腾腾在屋子里来回走了好几圈。行了，傅士仁，我算认识你了，你呀，你辜负了汉中王对咱们的恩情。汉中王厚待我等啊，他娶了西川之后每次都要加封我们，你不想想，今儿你就献城归降了，你上我这儿来干什么来了？你还有脸来见我？你我是不错的朋友，要是换别人，我立刻将你斩首。你出去。嚯，糜芳还真横。这傅士仁一听我出去，我要出去了，你就完了。糜芳，人家吕蒙将军要派兵来打你，是我呀，说了多少好话才使得江东按兵不动。你说汉中王对咱不错，是不错呀，因为你是汉中王的亲戚呢。你再亲再近，你有人家关羽跟汉中王近吗？人家是桃园结义的兄弟，刘备的为人你不知道啊，他早就说过，妻子是衣服，兄弟是手足啊。你以为你姐姐许嫁给刘备了？糜夫人死在乱军之中，刘备掉过多少眼泪啊？啊，甘夫人死在荆州，他立刻娶来了孙尚香。你以为刘备这人他是只枭雄？现在他就认得他那俩兄弟，一个关羽一个张飞，认识你干嘛呀？那关公为什么那么打你？打我有情可原，他打你是怎么回事？他哥哥有话。好了好了，糜芳，我把这话都跟你说了，你要相信赶快献城归顺，要不相信恐怕死无葬身之地呀。我呀告辞了。傅士仁说告辞啊，他没动窝，坐在那儿瞪着眼睛看着糜芳。糜芳咬着牙拧着眉瞪着眼站在那儿想了半天，不行，你告辞啊，你告辞吧，你不是降了吗？你少来劝说我。傅神一看那可没办法了，我可真得走了。不过有一样，糜芳将军，你可别忘了那二罪归一。再会。等等，傅神一看怎么了？你干嘛拦我呀？什么叫二罪归一呀？哎呀，糜芳将军，你这脑子真不错呀，关公打我们的时候你忘了，打得我们两个人鲜血淋漓呀、啊、 打完了他把咱们留下来镇守公安与南郡，关公告诉的很清楚，让咱们小心从事，如果再有什么不谨慎之处，就来个二罪归一，定斩不容啊。嗯，糜芳一听，不错，关羽说过这个话呀。这时军校跑来禀报，说是二军侯啊派都梁官求见
啊。请。
糜芳刚说了一个请字，都梁官在外边大摇大摆的进来了。他看了一眼傅士仁，这都梁官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他往这一坐，啪，把公函拿出来了。怎么回事？关羽呀给糜芳写的信，让他赶快筹集粮草，火速送往樊城，就是送到他的大营里去，贻误军机，定斩不容。感情这公函呢，一共三份啊，潘俊那儿，加上那副使人，还有糜芳，那俩送去怎么回事？那这位就不管了，这位就是专门督促南郡这份的粮食。糜芳看完了之后，往那一放，手就哆嗦了，心说：火速送往樊城大营，从哪儿送过去？过得去吗？到处都是人家江东的人马呀，另外上哪儿筹集这么多的粮食去呀？多少万担米弄不着啊！他就把这封信呢，让副使人看了。副使人一看，他把那信啪往桌子上这么一摔，苍狼把宝剑抻出来了，把那都梁官和糜芳都吓了一跳，不知道他要干嘛呀。只见副使人手起一剑，咔噗，把那都梁官呢给宰了。糜芳一看，哎，副将军，你这是何意？嗨，糜芳，我这完全是为了你呀。你看没看见，关羽这信上写的很清楚，送晚了要你的人头，你还不把他杀了等什么呀？你哪儿弄这么些粮食去？你弄着之后你怎么往国送啊？你还在这执迷不悟呢，快跟我走吧。
不，我不能走。
腾腾腾，糜芳往后倒退了几步。就在这功夫，由门外啊蹦进一个人来。怎么蹦进来了？跑都来不及了，是个探报啊。他跪倒了，大喊一声：启禀糜将军，大事不好了，城外遍地都是江东的人马，吕蒙亲自统兵来打南郡，请您早做定夺
啊。
糜芳听到这儿，腿有点发软了，他想坐哪儿坐哪儿啊，扑通，他坐地上了。副使人微微一笑，过来砰一把把糜芳给拽起来了。糜将军，不必如此惊恐，快随我副使人是县城归降。